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解码财商。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 P2P 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庆期间温州地区出现了连环雷，比如融易财富跑路，然后融通金融出现提现困难等等。据网贷之家核实，2014年国庆期间大概有5家的 P2P 平台出问题。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哎呀， P2P 这么火热的东西，到底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它的这个倒闭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呢？那 P2P 作为一个大众的理财的这样一个平台，未来到底发展的可能性怎么样呢？今天呢，我来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出事的这些 P2P 平台的情况。
你投入辛苦钱用来理财的那些网站或者手机 APP 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 P2P。 没错，他们承诺的回报低至 10%， 高至 40%， 但仅仅过了个11长假，就又有5-6家这类理财平台的老板卷款跑路。10月3日，温州的一家 P2P 平台融易财富传出跑路消息。目前该网站可正常打开，但已经无法联系上该平台的工作人员。融易财富于2013年10月正式运营，承诺给投资者的回报近40%。截至今日，融易财富的放款总额达1.03亿元，贷还款总额3212万元，已撮合融资1250人，人均投资金额8.25万元。此前，另一家温州的 P2P 平台如通金融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由于一批借款逾期，导致公司出现大量坏账，资金周转困难。记者多次拨打400客服热线，希望进一步了解情况，却均无人应答。目前，如通金融的总成交量为1.14亿元，贷款余额2587.5万元，承诺给投资者的回报利率高达35.6%。十一期间，还有江西赣州的豫邦贷、深圳的信优贷、四川的国利亚和福建的众友财富出现失联或提款困难现象。其中豫邦贷的 P2P 平台甚至仅存活了一个国庆长假就卷款跑路。看到最近接二连三的跑路事件，投资者不免担心自己投资的 P2P 平台是否会出问题。今天的节目中，丁鹏博士将告诉大家该怎样做好 P2P 投资。
我们会发现啊，其实 P2P 跟它的这个高收益率相比啊，它倒闭也很厉害哦。而且大家会发现，越是这些收益率比较高的 P2P 平台，它倒闭的可能性越大。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们来看一张图啊，图上可以看出来 ，P2P 本质上它是一个借款人和一个贷款人之间的一个撮合的平台。那么问题来了，借的人和愿意贷的人，他们之间的一个匹配，实际上是 P2P 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愿意借10万块钱，想借半年时间啊，这时候有一个人他恰好有10万块钱闲钱，他也愿意正好出借半年， OK， 这两个完美的匹配，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可能出现如此完美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个客户他想借120万，但是呢就是说我这边的一些客户啊，他没有，就是说恰好120万人，有人愿意借40万，有人愿意借10万，有人说我就有5万块钱，那怎么办呢？ P2P 平台要进行一次叫拆标的操作，就是把这120万人做个大标，我拆成一系列的小标，由这些人分别去买。但是大家有个问题啊，这个120万是半年的，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说他有个40万的，他可能愿意只借3个月，那就问题来了，到了3个月之后，这个40万你是要还给人家的，对吧？但这时候120万还没还回来，中间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期限错配的问题。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的 P2P 平台要么说我自己垫钱，我先把这个钱给垫了去还掉，或者说我再去找别的客户然后来替换这个40万的客户情况，对不对？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一个游戏滚起来，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问题是，假如说你这个40万给还掉之后，而恰好又没有人能够去替这40万呢，而那边钱120万还没回来，这时候就意味着整个的游戏就会崩溃，对吧？所以说目前 P2P 平台它有些时候也提现困难等等，实际上绝大多数由于拆标甚至说由于期限错配所造成的。这个实际上就跟银行的资金池是同样的原理，银行的理财池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由于银行有大量的资金，就所以它不断的能滚动，所以说它还 不会出这样问题。而对于 P2P 公司而言，它短时间它不可能有大量的资金流入，而且特别是在经济出现下行的时候。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P2P 应该很好，哎呀，大家都一股脑的去愿意投钱的时候，它是一个正向的资金流入，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一旦说整个经济下滑，或者说大家对 P2P 产生一种疑虑之后，我不愿意再去把钱投给 P2P 平台的时候，这时候对不起哦，那么就会出现等于说资金池枯竭的情况，那么可能造成平台整个的崩溃。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的 P2P 平台出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这个图，我们知道拆标是 P2P 平台就是说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十一期间，老板失联而无法提现的另一家 P2P 理财平台成都博利亚正是涉嫌这种操作。老板滕海川1992年出生，年仅22岁，涉案金额高达7000万。几个月前，他在央视数字频道中一档名为《奋斗》的栏目中，带着父母和女友大谈他如何利用创业所得资金将奥拓车升级为保时捷的卡宴。
你真是92年的，
真的92年。
然后现在真开保时捷是吗？
对，
啊，是自己挣的吗？这钱
自己挣的。
据博利亚网站显示，该平台项目年化收益率最高可达24%，线上累计交易额超10亿元，另有线下业务同时开展。10月8日晚，曾有公司高管挪了50万资金来填补小额提现，但3万元以上的投资者则无法得到补偿。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P2P 平台它提供这么高的利率，它同样也造成了它的风险非常巨大。那为什么呢？ P2P 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民间高利贷。只不过以前民间高利贷呢是熟人之间或者是线下的，它变成一个线上的一个民间高利贷平台而已，而与高利贷相对应的是银行的贷款，利息很低，对不对？但一般人为什么我没想到银行去贷呢？因为银行它一般都是大资金，一笔贷给你几千万上亿的，那它这样愿意合作。对于几十万几万块钱的小客户而言，银行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做你的这样的评估，所以说它一般不会去做这样事。那么这样的融资需求就交给了民间去做，而民间我一定要有较高的利率，因为我要覆盖我的这样一个征信的成本，对不对？因此 P2P 它本质上是一个金融媒介，它需要对借方和贷方来进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用的匹配。那么问题来了， P2P 平台我怎么来判别这个优秀的借款人呢？借贷关系的一个本质的问题是信用评估，或者说叫做风险管理。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金融机构是怎么去鉴别骗子的呢？一般来讲最大的一块抵押，对吧？我比如说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哎，可以有房子做抵押啊，你可以做按揭贷款，因为房子你跑不掉嘛，对不对？如果房地产商去做的时候，我用土地去做质押，土地是值钱的哦。说实话，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就土地是最值钱的，对不对？如果土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的话，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厂房去质押啊，还可以说，比如说是用这个股票去做质押。所以说，质押是一个最好的做信用评级工具，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质押的嘛，对吧？那么还有一块，比如说我们还要做一些信用贷款，这是个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它的尽职调查。我们知道央行有一个专门的征信体系，你这个人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啊，你的然后说打电话有没有欠费啊，然后你什么信用卡还款有没有逾期啊，等等，有一系列这样的东西。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考察你的还款能力。所以我们发现传统金融机构抵押做定调，但是对于 P2P 平台而言，那么绝大多数在 P2P 平台上做融资的他没有抵押的，他无非就上传一个房产证放上去。那么这个房产证是他自己的吗？是，就算他自己的，他这个房产证有没有抵押过很多次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抵押是很难被鉴别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你做尽调，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你到银行去贷款，它会有一个完善的尽调流程，会上门来看你啊，你有办公室吗？有多少地啊？有多少土地啊？你这个机构有多大？你财务报怎么样啊？它会做对你做个详细的尽调，但是在 P2P 上这是做不到的，对不对？我根本不知道你注册的用户，你告诉我你收入多少，那我可信吗？我信用不了的。对于这个真正注册的人，想注册的想借钱的人，他的一些资信情况实际上只有央行才有， P2P 平台是拿不到的。所以最大的信用数据是在央行的征信系统里面，其次就是以阿里金融为代表的这样一个等于是体外的这样一个征信体系。那么除此之外没有第三个了。 我们目前的 P2P 平台是没有这样的征信系统的。那么很多人问，哎，那 P2P 平台为什么不去找央行去要这些征信系统呢？毫无疑问的事情，这么核心的数据我谁会给你啊，对不对？就像阿里小贷，他为什么不做平台啊？他为什么自己去赚钱？他贷出净利率18%嘛，然后自己的钱的成本就6%嘛，他赚12%嘛，这么高的利率，他干嘛把这个核心的数据交给别人去做？毫无疑问他不愿意干这事，对不对？因为最肥的肉一定自己吃嘛。同样央行也是一样的，他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征信数据，一定是给银行体系用的。那至于你外部的，你就去做高利贷，你就去冒风险啊，输了活该，对不对？所以他是拿不到的。所以呢，对于 P2P 平台而言，他只有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做风控。
押房产证，提供电话账单，以自己的小生意为背景上传自己的照片等，是目前 P2P 平台审核借款人资质的传统办法。但如果这个办法真有作用，怎么会有这么多 P2P 平台跑路呢？下面是媒体整理出的今年以来跑路、倒闭、诈骗等的 P2P 公司名单。让我们再往前看一眼，这幅图是2013年以来 P2P 平台每个月倒闭的数。据2014年中国互联网金融报告显示，截至6月 ，P2P 网贷平台数量达到1263家，其中共有55家网贷公司出现提现困难、关闭甚至是跑路现象，而风控则成为了 P2P 平台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国际金融工程学会丁鹏博士继续为您解码。
对于 P2P 平台而言，它只有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做风控。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可以做风控的方法。第一个，对于 P2P 平台而言，它一定要有一个职能明确的风控部门。其实在很多的 P2P 平台，特别是小的 P2P 平台啊，它的风控部门往往是不独立的，那么它是受这个董事长去管的。那么董事长如果说是你啊，你不管跳借，那是朋友的兄弟的，你借，那这个就完了。所以这个风控部门一定要能权力非常大，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以越过这个风控部门，包括董事长在内、老板在内。其实，在我们的就是说银行中就看得很清楚，银行它有它的风险管理部，它风险管理的权力非常大。你银行行长，你说啊，这个。我让你让我的风控部门去什么，然后批个钱都没用的，因为他的风控部门是直接被银监会监管的，经常要向银监会去报，所以哪怕是董事长也不可以越过风控部门。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相关的数据挖掘的分析。如果你 P2P 借的这款东西，你能够提供更多的资讯，比如说主动提供央行的征信记录，那自然最好了，对不对？你主动提供你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收入情况，主动提供你的公司情况，那自然最好。那你做的越多越好。那越多之后，因为我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我能够判断出你数据真假。啊，很多人讲我做个假的我放上去，但你错了哦。其实数据分析这玩意儿，假的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因为真的和假的它往往有个特征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个原理，你不可能比同行超越太多，任何人都不可能越过你的同行情况，对吧？同样的 P2P 平台上借款，比如说我有一个年收入50万的，他说我年收入50万我来借款，那么你就把年收入50万人的这些情况跟这个其他的年收入50万情况做个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一些大的特征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些特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去分析啊！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大的 P2P 平台已经开始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做完数据挖掘之后，还有一个原则叫做小额分散原则。我有大量的人来借款的话，比如说一个人说哇，我要借1000万，你敢替他去做吗？你要知道1000万的这样一个客户啊，他基本上是可以找到银行去做的，银行是足以覆盖他成本的。他为什么到你做呢？那很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真正需要 P2P 做借款的往往是小额的，几万、几十万、1-200万就已经是很罕见的。那么只有这样的客户是银行是不能够覆盖的，他才可能转而寻求 P2P 平台，对吧？所以说如果当有很多大额的客户来讲，那对不起，这样的东西一定要保持警惕，而且我们要尽可能的分散掉。比如说我有个100个客户，其中有几个出问题的话，那可能还会好一点，对不对？如果说是我们就只有10个客户，那么有一个出问题就是10%，100个客户有2个出问题2%，但如果说我有1万个客户呢，那么我整个的人员越多之后，我整个的 作为平台的出事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
深圳著名的 P2P 理财平台红岭创投没能做到小额分散原则，就在上个月出现了亿元坏账风波。该平台发放给广州翠悦纸业等四家贸易商的1亿元借款，因为贸易商骗贷导致红岭创投面临巨额坏账风险，就此引爆了 P2P 行业对大额借款项目所带来隐患的重新审视。这1亿元坏账以年利18%的回报，由3012笔普通投资者的资金一抢而空，但做出投资决策时，这些投资者却无法预计巨大的坏账风险正等着他们。红岭官网显示，仅在今年4个月的时间里，共推出17个大额项目，融资规模最高的达3.5亿元，最少的也有2000万元。17个大额融资总规模近20亿元。红岭创投的亿元坏账案让 P2P 业界重新审视风险控制环节，并一致认为该重新回到小额分散原则上去，只接小单。
我做了1亿的规模啊，平均是10000块钱的。那我就算出几个也就几十万嘛而已嘛，但假如说我做了几个几千万的，出一个出问题那就全死掉了。所以对 P2P 平台来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叫做小额分散原则，这个非常重要。说了这么多大家觉得很害怕哦，这 P2P 有问题哦，进去之后血本无归啊，但也不能这么讲啊，因为 P2P 它作为民间高利贷的一个版本一直成型的，如果它完全的血本无归的话，这就意味着这个游戏根本玩不下去，早就被市场所消灭了。因为它确实有需求，而且确实是有人他临时需要钱，尤其是那些急需周转的这些人，他短期付个高利贷对他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话，那我们来看，我们如果想在 P2P 平台投资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非常重要的叫做查证，我们只要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诈骗的网站。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那么我们看这个网站，首先它开的时间长不长，是不是已经运作了4-5年时间，那么有4-5年时间的话它会好很多，这是第一，对吧？然后第二，如果说是你准备投多一点啊，我投个几百万，那最好到这家 P2P 公司的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呢如果有可能约他们的高管去谈一谈，因为你是大客户，甚至去查一下他的工商执照啊，查他的税务登记啊，查他的这种电表水表等等一系列这样的数据。第二呢，尤其要警惕高息平台，我们普通的 P2P 平台一般来讲平均收益18%左右，这是个行业的平均线，18%的以下的 P2P 相对来讲要安全很多，但是我们会发现大多数那些出事的平台都是高息的，30%、50%甚至有100%的。那么你要知道高息必然意味着高风险，那么谁能够付得起这样的高息呢？那么真正优质的客户，我如果真的想借钱而且我想还钱的话，我既然能够在18%借到，我为什么要付40%呢？毫无疑问那是因为我没有信誉嘛，对不对？但也可能我确实是临时缺钱了，我没办法我借，但是更多的有可能性我就是个骗子啊，我反正是有挂个50%的啊，骗一笔是一笔走人嘛，对不对？第三，要警惕那些项目时间超短的项目，有的比如说 P2P 它就几天时间甚至1周2周，因为正常情况下就是说你要真正的做生意的话，我就算是临时周转一下，一般也怎么说做一个企业而言1个月2个月也是需要的，对吧？他可能高息就那么几天，他可能就是想骗你的，所以那些时间超短的其实没有意义，你投1000万赚1星期就为了那星期的一个50%收益，但你要折算成1星期的话其实没多少嘛，那我不如投个1年的18%，对不对？因为那样毕竟要稳很多吧。正常经营企业而言，就算是短期拆借一般也不至于如此之短，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因为很多短的产品啊，往往是由于拆标所造成的，我前面讲过，它很多是因为大资金拆成很多小资金之后，它拆成很多小标，由于拆标之间出现个期限不匹配，这很可能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说到以高息和短期项目骗钱，那节目之前提到的四川博利亚 P2P 平台最有代表性。今年9月15日，该公司在网站发布公司负责人滕海川新婚及前海挂牌成功双喜帖，将在5天内连发588万及888万的投资标的，除利息外，只要投资即可获得投资金额0.2%的红包。为留住投资者的钱，其网站又以银行月底冲量的名义发布了总金额1亿元的天价投资标的， 投资50000以上便可获所投金额0.5%的奖励。然而几天后，这位92年出生的年轻人便背负7000万的涉案金额消失了。因此，不要被平台承诺的巨额回报迷惑，是投资 P2P 理财的重要原则之一。
第四个，警惕借款金额过大的。一般来讲，如果上千万的借款额度，绝对是足够从银行去捞钱的。银行总行层面可能批，比如1亿的，分行层面批1000万的，支行200-300万的，他会批的，他是足够覆盖到的。如果说他能够从银行去借个1000万的，他利息也就是大概10几个点左右嘛，他为什么要到你的 P2P 平台以50个点的去借呢？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这个可能资质太差，他以至于就是说他全部被银行去了。既然银行都不愿意借，你为什么去冒这个险呢？对不对？如果你忽然发现高富帅来了，那告诉你，他很可能是假高富帅，他那个宝马是借的。对于 P2P， 我认为它未来会有两个趋势。第一个，它会出现一些垄断性的大的 P2P 平台，而这个大的 P2P 平台，它一定会借助于银行这样的一个信用系统。比如说，我银行来出面做一个 P2P 平台，或者说银行干脆我把目前好的 P2P 平台给并购掉，就一定会出现强者恒强，会有组大的这样平台，但是他们的收益一定是比较低的，可能18做不到了啊，可能就是12-13，因为银行除了他有钱之外，他还有一整套的信用数据嘛。第二种就是说类似于像阿里小贷这样的，如果说阿里比如说他把他的一个数据公开出来，他也可以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 P2P 平台，但他肯定不会给很多人用。那这样的一个垄断型的大平台估计未来不超过10家，然后呢剩下的会有很多这种小平台，如风起云涌一样，反正一茬一茬的，一茬一茬的割，就这种就是传统的野平台，它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永远有人想赌高收益的，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以小博大的，所以野平台永远不会消失。那么这次的倒闭潮，未来我们还会看到很倒闭潮，它倒闭潮可能是每年都会有一波接一波的，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了关于 P2P 为什么会跑路， P2P 平台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做拆标的，以及它怎么做风控的， P2P 平台到底适合于什么样的投资者，以及大家怎么去做这样的选择，希望能给大家多一种理财的这种方式吧。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谢谢大家。